弟兄姊妹平安，很高兴再一次回到我们当中。上一次在这边跟大家一起分享的时候是2月27号，今天是再一次，很高兴一年有两次的机会跟弟兄姊妹一起学习神的话语。感谢神，这次孩子回到湾区，主要是回来看我的妈妈。他因为在 hospice care， 所以身体很虚弱，所以我们三个孩子不知道怎么办。可感谢神呢，有很多教会的弟兄姊妹，我们是在台湾的北大真理堂的马丁小组的团契的弟兄姊妹，或者是我们CCIC Cupertino， 我们礼拜四晚上祷告聚会，或者是台湖他们的 EFC Orange County 的教会的弟兄姊妹，他们都不断的为我的母亲来祷告。谢谢你们在主里面常常关怀我妈妈。最近身体从那个 nursing care 回到我哥家以后，胖了10磅，身体本来屁股后面都没有肉了，现在我跟她换尿布，感谢神，她的肉慢慢长出来了。我们真的是很奇妙，主耶稣说我们弟兄姊妹彼此代求，真的是这祷告的力量功效是很大的。谢谢你们。今年我们教会的主题是什么？做主门徒，对不对？这半年来7个多月以来，教会的长老同工们不断的用圣经的话语来帮助我们怎么样做主的门徒，怎样学习在圣经的话语上来增长。今天我们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做主门徒有什么功课要学习。假如你有圣经的话，请翻开《使徒行传》第2章42节，《使徒行传》第2章42节。他是这么说：门徒多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擘饼祈祷。门徒多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擘饼跟祈祷。事实上，这是从主耶稣受死、三次复活、升天以后呢，门徒在五旬节被圣灵充满，彼得他的讲道，在那一天的讲道有3000人得救信主，门徒突然增加了3000人，他们不知道怎么办。所以呢，彼得在使徒行传第2章42节这样说，要他们做主的门徒必须要常常的不断的坚信不疑的来跟着主走。怎么做呢？要有一个共同的生活的方式。那个生活方式从2000多年前一直到现在，我们基督徒每天在教会团聚的生活都在遵守，都在遵行的。这共同的生活方式英文叫做 common life，也就是基督徒每天生活的方式，也就是我们说的团契的生活。这边使徒行传第2章42节告诉我们说，有4件事情是 common life 基督徒应该要遵守的。第一个是遵守使徒的教训，第二个是彼此交接，第三个是擘饼，第四个是祈祷祷告。相信我们教会这4点，我们每个礼拜从礼拜二开始一直到礼拜天，我们的各项的团契的活动，礼拜三的姊妹会，礼拜四的祷告聚会，礼拜五的周五的团契，还有礼拜六弟兄团契，礼拜三的姊妹会，我们每个月还有一次的擘饼聚会， 这些都是遵照使徒的教训来做的。我们每个礼拜天有成人职务学，有做教导的工作，来学习神的话语。我们礼拜五有团契，这团契就是弟兄姊妹彼此交接、彼此分享很重要的事情。我记得半年前我在教就要真理的时候，我们的姊妹国平姊妹，她问我一句，问我一句话，她说：“什么叫做 fellowship？ 什么叫团契？”那个时候，Joseph 长老他是说，就是在主里面，在肢体教会肢体里面彼此有份，这是 Joseph 第一句话回答的。那今天我们要想一想，我们共同的生活，我们的团契生活应该是怎么样的生活？我先要讲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呢是马丁路德他以前说过的例子。假如你听过的话，请你再听一次。他说有两只大山羊，从一个独木桥的两头往中间走，走到一半的时候，哇！他发现对方来了另外一只大山羊。这个时候，你说山羊怎么办？他体积很大，有四只脚，独木桥只有容许一只山羊能够过去，你说怎么办？他把另外一个撞倒吗？一撞的话，两个都掉下去了。转头吗？也不是，人可以转头就走，羊可以不可以？除非是马戏团学习表演，单脚金鸡独立能够转回去，不然的话怎么办呢？很奇怪，这两只山羊彼此不知道有什么默契，其中一只就突然安静下来，就匍匐在桥上，趴在地上。结果呢？他愿意让对面的那一只大山羊能够从他身上踏过去，走到另外一头，然后他自己再站起来，往他应该走的桥的另外一头走过去。这给我很大的提醒：山羊是一个畜生，他都懂得在危难的时候，在紧急关头的时候，彼此相让，彼此扶持，终于能够一起渡过难关。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都是弟兄姊妹，我们参加不同的团契，不同的诗班或哪里或什么样的弟兄会或是怎么样，我们都有很好的团契的生活。可是我去了那么多教会，我发现有很多弟兄姊妹后来他们不来参加团契了，不知道为什么，后来就不来了。后来发现参加团契，弟兄姊妹之间彼此有发生一些难处，让他们不能够往前走。请大家一起来看两段经文。第一段经文是记载在约翰福音第13:34-35。翻开来的话，我们一起来念约翰福音第13:34-35。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我们再看一段经文，这主要是今天的经文，是在彼得前书第4:7-11。彼得前书第4:7-11。万物的结局尽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你们要互相款待，不发怨言，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若有讲道的，要按着神的圣言讲；若有服侍人的，要按着神所赐的力量服侍，叫神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得荣耀。 原来荣耀全能都是他的，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让我们一手低头来祷告。阿们的父神，我们谢谢你，求主今天你的圣灵再一次浇灌在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的身上，帮助我们能够认识主你自己的话语。谢谢你借着彼得他的提醒，让向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说话，让我们知道怎么样来彼此相爱，彼此服侍，在爱里面来彼此造就。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都听见主的话，可以遵循你的话。谢谢主，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彼得前书是在主后64年，主后64年是尼禄王他从罗马过来，然后攻陷了耶路撒冷城，开始对所有初代的基督徒来迫害，所以当时的基督徒受到很大的苦难。彼得那时候在罗马，他跟希拉可能被关，结果呢，他就写了封信，这封信写到小亚细亚的北部，小亚细亚北部在当时是不是犹太人的教会，他们犹太人的教会多是在耶路撒冷附近，那小亚细亚北部他们都是非犹太人 的弟兄姊妹，所以他对犹太人的律例典章并不是那么在意。可是呢，因为他们也受到相对的逼迫，那有很多基督徒因为受到尼禄王的迫害，所以他们就投奔小亚细亚那边的教会，那边教会弟兄姊妹来款待他们，来接待他们。那以下呢，第4章7节到11节，就是告诉我们，在我们平常接待弟兄姊妹的时候，我们碰到难处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做，这是很重要的一个信息。在约翰福音13章34节告诉我们，主赐给我们一个新的命令，要我们彼此相爱，因为神爱我们，所以我们也要彼此相爱。主赐给我们在新约里面有2条命令，一条命令是要爱神，另外一条命令就是爱弟兄姊妹，彼此相爱。多么宝贵的话，要我们彼此相爱。我们若活在团契的生活里面，我们当彼此相爱，彼此学习，彼此劝勉，彼此建立。就广义而论，圣经里面凡是谈到彼此，就是谈到关系，就谈到 relationship， 就谈到 fellowship， 谈到你跟你的弟兄姊妹之间的关系。基督徒基督教是一个很特别跟其他宗教不一样的，因为它很注重弟兄姊妹间的关系。我们在纪要这礼拜会谈到基督徒受洗以后，他要有教会的生活，其中很重要的一个生活就是团契的生活。究竟团契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在圣经里面，这希腊文这个字，团契这个字出现了18次，充分表达了基督徒团契的特色。团契呢，跟生活，跟我们的生活是分不开的。我们常常会问说，某某弟兄某某姊妹，你参加了哪个小组哪个团契？那我会说，哎，我是第六小组，我是教评那一组。哇，我们就很高兴。然后礼拜四我们祷告聚会的时候，第4组跟第6组的弟兄姊妹，他们常常要聚在一起一起祷告。我好羡慕哦！我以前也是第6组的，结果7年前我因为离开去念神学，后来回到台湾服事，回来我落单了，我没有小组可以参加，所以礼拜五我也没来，我觉得好孤单，我觉得我要参加小组。感谢神，神有机会也让我以后有机会能够再留在湾区的话，我也愿意再一次参加小组，我不要再走个落单的基督徒。我们参加小组，我们常常以我们的小组 为荣。我记得我在孝平东梅那一组的时候，我们这一组很活泼，常常有 party， 常常有活动。我们那一组是特别特别特别活泼的一组。除了有 party， 除了有活动、吃喝玩乐以外，我们小组还能供应什么东西呢？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哦。团契或是团契生活有三个重要的意义。第一个是分享，是 sharing。sharing 不是只有说我有的时候我给你，不是说我有我才给你，这个叫 sharing。当我没有的时候，人家给我，我要学习接受。所以说 having a share in and giving a share in， 这个是 sharing 主要的意义，也就是团契其中的一个意义。团契第二个意义是在主里面，在神的家里面彼此有份，彼此共享。我们参加团契，因为我们有跟我们团契的弟兄姊妹有很好的连结，生活上常常在一起，彼此纪念，彼此祷告，彼此代求，碰到难处彼此一起走这属世的道路，这才叫做团契。所以一个人离开团契后是很孤单的，他没有朋友，他没有人代求。这种基督徒你说好吗？我觉得不好耶。我觉得基督徒应该回到团契里面，跟弟兄姊妹一起学习，一起增长，在生活当中来见证神。第三个是彼此相交，就是 common life， 就是 fellowship。在神哪里彼此相交？只要你看约翰一书第一章到第三，你看得很清楚。主耶稣他交代我们要怎么样，要在爱中彼此行在光中，与神相交，与弟兄姊妹相交。这个相交就是 fellowship， 就是一种 communion， 就是一种 life。 所以基本上团契就是我们跟神有美好的相交，跟我们的弟兄姊妹有做横向的相交，这个才叫做团契的生活。弟兄姊妹，你在团契里面，你跟谁彼此有天天有相交呢？你常常有借着祷告跟神有好的相交吗？这是我们要思考的问题。我们现在来看彼得前书第四章第七节，他说万物的结局尽了，万物的结局尽了。这个尽了这个字，在当时来看觉得是马上就到了。记得约翰在出来传福音的时候，他也说天国尽了，你们要悔改。主耶稣他第一次出来传道的时候，他也说天国尽了，你们要悔改。他加上一句话说，你们要来跟从我。主在世只有三年，结果他就被钉在十字架上，钉在十字架上受死，为我们而死，后来复活。因为他的关系，我们今天才来纪念主，因为我们有永生的盼望。天国尽了，也就是因为在当时彼得看到弟兄姊妹有三千人，他们知道这些人要怎么牧养他们，要怎么样团契生活，要让他们知道虽然世界上有苦难，要他们不要放弃那永生的盼望，因为天国尽了。第七节后面他告诉他们说，你们当谨慎自守，警醒祷告。谨慎原文的意思是说要神志清醒，小心保存，有专注在节制上的意思。是当一个人头脑很清晰，头脑很清醒的时候，他不仅是他所说所想所讲的，他一定要有节制，这样他才叫做谨慎。一个神志清楚的人， 他不但能够分辨是非，能够分辨黑白，也知道事情的先后缓急，不会本末倒置。他很少意气用事，更不会凭一时的冲动就仓促就做一个决定。这一点哦，我是要学习啊，因为我是相当比较迟的人，所以我也学，神也让我在这方面学了很多很多的功课，怎么样做一个谨慎的孩子。下面他说自守，自守原文希腊字它的意思是什么呢？他意思是说要端庄，要沉着。端庄沉着跟喝醉酒的人的表现是完完全相反的。喝醉酒的人，他喝醉酒他不知道发生的事情。在台湾我回来的时候，差不多每天都看到酒醉驾驶结果出了人命的事情，每天在电视上常常看到。那被关了几年又放出来，就害了很多无辜的死者的家属，真的受伤很难过。酒醉闹事，这是不神所喜欢的。一个诚挚清醒懂得自守的人，他一定是沉得住气，他一定是端庄沉着。另外一方面，我想谨慎自守是不是一个人他很严肃不苟言笑。彼得在这个地方他的原意劝勉信徒说，不要像当时的外邦人，他们呢随着世界的潮流随波逐流，而且他们的言行他们所做的所说的他们不负责任的。他告诉信徒们，你们要小心，你们要自守，要谨慎自守，你们说话要小心，不要像外邦人一样，对你们的行为要负责任的。谨慎自守以后，他说了一句话，说什么？警醒祷告。让我想到一个谨慎自守的人，他生活一定很严谨，他所说他所想的一定要造就人，他一定是怎么样有一个祷告的生活，每天固定时间跟神有亲密的交通，因为从神那里支取神的话语做他每天行走的力量，他说话就不随便乱说，他绝不轻浮乱讲话。同样道理，一个谨慎祷告的人，他一定是一个怎么样谨慎自守的人。所以这两句话是走在一起，是一定要并行的。第八节他告诉我们说，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在彼得前书第一章的末后跟第二章的开头，我记得彼得也告诉他们说，你们当彼此切实相爱。所以这里第四章的时候是第二次在提到这个彼此切实相爱，这个是指彼得认为这是最要紧的。在团体生活当中，彼此切实相爱是最要紧的，我们做到了没有？什么意思是彼此切实相爱？什么叫做切实相爱？切实相爱在这边有两个解释，希望你们能够记住。第一个是说完全的专注很久的爱，这个叫做切实的相爱。第二个意思是说像运动员收紧全身的肌肉，在最后的冲刺往前冲，这个爱是有爆炸力，是有震撼力的，是有影响的，这种爱叫确实的相爱。记住哦，确实的相爱是一个完全的爱，是完全专注在对方，在这弟兄姊妹的身上，是一个很久的爱。 不是短暂的爱。就像运动员在最后冲刺的时候，肌肉是绷得紧紧的。你看到一个绳子要绷得紧紧的话，或是一个弹弓绷得紧紧，它发出的力量才有力量打到 target， 对不对？假如说它松垮垮，打不出去了，那种爱是没有效果，没有力量。那希腊文解释这个意思是说，就像是一条线拉得直直的，强而有力的这种爱，叫做切实的爱。爱能遮掩许多的罪，这是什么意思呢？是不是告诉我们说啊，兄弟姐妹有很多罪，我们就视而不见？主要告诉我们说，我们在爱里有没有要说诚实话？我们看到弟兄姊妹做错了、有过失的时候，我们爱他，我们是不是应该要私下跟他交通？马太福音十八章很清楚告诉我们说，我们怎么样来挽回我们的弟兄？可是这个地方，爱能遮掩许多罪，究竟什么意思呢？爱能遮掩许多罪，意思告诉我们说，我们因为爱我们的弟兄的缘故，我们能够原谅，能够饶恕他的这一方面对我们的过失，我们不再计较了。同时，我们更要知道，爱能遮掩很多的罪，主要是什么？主要是要我们不要去宣扬我们的弟兄姊妹的罪的过失，意思是说，我们不要在人家的背后说人家的闲言闲语。这件教导很重要，这件教导也让我学了很大的功课。我两年前我离开神学院的时候，在台湾神学院后，我受到伤害，我才离开。可是这两年里面，神让我学了很多功课，要我学习不要宣扬，不要宣扬人家的过失。主多知道，你只要爱弟兄爱姊妹的话，你会用爱来挽回他的。第九节他告诉我们说，你们要互相款待，不发怨言。你们要互相款待，不要发怨言。在主后六十四年，那个时候初代的教会因为尼禄王的迫害，基督徒被迫离乡背井来逃难，去投奔耶路撒冷以外的教会的弟兄姊妹。这个时候突然教会涌来很多的耶路撒冷来的犹太人的基督徒，他们要招待他，要款待他。当时的教，当时的的社会，他们也有 hotel， 也有旅馆，可是有的好一点旅馆贵得要命，也不是这些信徒负担得起的。那有的地方很脏很乱，他们也不能住在那里。传道人到每个地方传讲神的话语的时候，他们也接受弟兄姊妹的爱心，接受他们的款待，住在弟兄姊妹的家里。所以这个时候，家里房子大一点的弟兄姊妹就主动打开 open 他们的 house 来接待弟兄姊妹。在接待弟兄姊妹当中，你可以发现一天两天一个人两个人还好，时间久了是造成很大的压力，不是吗？在经济上是个压力，个性上是个压力，人的相处上的生活习惯不一样是个压力，生活的看法不一样，所以常常难免有一些难处。这个时候第十节，彼得告诉我们说，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的好管家。这里 谈到两种的恩赐，两种的 gift， 这也包括属灵的恩赐哦。他说有，若有讲道的传道人或是牧者或是长老，要按着神的圣言讲。这告诉我们传讲信息 的弟兄姊妹们，你们要注意哦，不可乱讲。我们必须要照着神给我们的话语，神给我们的信息来传达 神的话语，不能凭自己信口开河乱讲，要很小心的。第二个恩赐是什么？第二个恩赐是说，若有服侍人的，要按着神所赐的力量来服侍。神所赐的力量是什么？服侍人的又是哪一种人？服侍人的就是像你跟我一样，神给人的恩赐，他不是要某一位弟兄某一个职位拥有世界上所有的恩赐，他也不希望看到一个弟兄姊妹而被放在一个角落上，不可使用他的恩赐。神希望每一位弟兄姊妹多有恩赐，能够在神给他的力量上能够发挥出来，能够来造就弟兄姊妹彼此来服侍。这个神给的恩赐，这个力量有三方面。第一方面是讲身体的力量，第二方面是讲灵里的力量，第三方面是讲什么？是讲资源，讲物质的力量。神赐给我们有不同的 resource， 借着这个 resource， 也可能是恩赐，一个属灵的恩赐，在教会里面来服侍，在神的家里面来彼此搭配，彼此服侍，这个很重要。服侍没有大没有小，不会因为他做什么就他认为他比较高人一等，没有。在主的家里面，在主的团契里面，都是一样的，我们都是主的好管家。从这边我们可以看到，做神的好管家要好好的来服侍神，来服侍人，在弟兄姊妹在生活当中彼此建立，彼此造就，这就是团契的生活。他的目的是什么？目的很清楚，在最后一节他告诉我们说，来借着因耶稣基督来荣耀神。因为耶稣基督，我们有永生的盼望，所以我们知道天国近了，在这世界上短暂的时间，我们要做的时间很有限，我们要荣耀神，我们要彼此服侍。我们不是借着服侍来荣耀自己，来夸自己的骄傲，夸自己的神，不是。神要我们彼此服侍，他的目的是什么？是荣耀神。最后我要讲一个活生生的一个例子。各位只要知道罗森基督教会在 Greendale 40年前他们开创的时候，40-50年前开创的时候，那时候有张居正牧师跟罗文牧师在 LA 在 Greendale 这个地方牧会。罗文牧师跟我们的 Joseph 长老很熟，他看着他的孩子 John 长大的。那我曾经跟黄长老交通这个事情，他说啊 John 以前很调皮，可是 John 当他长大，他去夫人念神学或出来以后，他愿意做传福音的工作。他在罗森基督教会在 Greendale 的地方在英文堂服侍了7-8年，就神给他看到他必须出来，必须出到 LA 的 downtown， 在那个地方来传福音。因为 LA 的 downtown 是很乱，有很多 gangster， 那要传福音是不是那么容易，有吸毒的，有 drug 的问题，有酗酒的问题，有打架的问题，有帮派的问题。他带着他的孩子，带着他的妻子 Evan， 还有大概10-20位的同工，在 LA downtown 的地方开创的 Epic Center Church。 Epic Center，你只要知道这英文名字 Epic 是什么，地震的震央，对不对？地震的震央是需要爆炸砰爆出来的时候，整个震央爆出来，就所有的受影响的范围都受到影响。他愿意做一个震央的教会，利用那个教会来传福音。那他的意向就是说，他们要照着初代教会的模式，靠着主耶稣的恩典来彼此相爱，彼此扶持，彼此造就。因此呢， 他那个时候他跟他的姊妹跟二十几位同工，他们成立了大概有三个小组，细胞小组，他们叫做 Life Group， 就生命的团契。这 Life Group 就是从礼拜一到礼拜天哦，彼此关心，彼此带到，彼此查经。那他们说，牧者，我怎么可能，我们还要上班呢，我们怎么可能 来彼此造就，彼此带到？他说没有关系，我们来做门徒的训练 discipleship。 牧者就带两三位同工，两三位同工就带另外的两三位同工，这样101、102这样带出去。就他们这个教会就是因为这样的关系，从2003年9月14号开办以来，有大概40个人，一直到现在他们将近有320位的弟兄姊妹。他们不仅是这样，他们有礼拜一到礼拜天每天都有团契，这个团契就是小组的团契，大概是从8人到16人，每到16人他们就在 split， 再 分开来。他们希望说两三年当中一个小组能够增长变成两个小组，从当时他们的三个小组现在他们有25个小组。他们在2004年他们就派第一位宣教士去了大陆，现在他们在在非洲有一个职堂的教会，在 Lincoln Heights， 在 LA 的北部一个最脏乱最有 gangster 的帮派的地方，又指了一个另外一个教会。2008年，我去到他们教会，我上了一个课，老师带我们去，那就去访问这个 John Lowe， 他就跟我们分享做见证。他的见证让我很 touch， 我觉得说，一个牧者能够放下他所拥有，离开他的 comfort zone， 愿意去到跟他完全背景不相同的黑人的地方去传福音，很不容易。主也摆很多彼此相爱的弟兄姊妹在当中来复兴这个教会。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愿意像前面所说的那两只山羊一样吗？在他们经过危难的时候，他们愿意趴下来，因为伏在桥上让对方踩在身上走过去。你愿意像 John Doe 这个 pastor， 罗泽文牧师师母一样吗？愿意来到人不想去的地方来传福音，与那些人做朋友，主动的邀他们一起来参加聚会，在他们生活当中有份，每天为他们的孩子家庭来提名祷告嘛，跟他们做朋友，在他们度过难关的时候他们愿意，他们也知道你是爱他们的，所以教会就增长起来，他们的团契生活就有那么好的见证。感谢主哦，让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爱我们的父神，谢谢你借着使徒彼得今天的提醒，在这末世的时代里，魔鬼撒旦利用机会常常来打击我们，做最后的挣扎，让我们基督徒要谨慎自守，精心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主啊，求你帮助我努力来学习切实彼此相爱，团结一致地对付魔鬼撒旦的攻击。慈悲天父，我们不愿意失去任何一位弟兄姊妹，因为他们是主用宝血重价赎回来的，帮助我们用爱心、用行动、用饶恕来挽回我们的弟兄姊妹。愿主赐下饶恕的心，使我们饶恕人的时候，我们自己的过失也一样被饶恕。主啊，帮助我们在神的家里善用我们的恩赐，去服侍神、服侍人，在岗位上忠心的去做，做个忠心的好管家，让神得荣耀。谢谢主，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